陈老师工作室出品，本节目内容为二次创作，题材取自网络，敬请留意。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帮手按下右下角的小心心，多点评论和我互动下。
当我们已经了解了明朝中后期的石时代背景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去细细地拆解一下这些不同的小说它的背后，尤其是《金瓶梅》、《雨林外史》和《西游记》。其实很多的这些这样的小说它都是借古讽今的，讲的并不是他们当朝的那个时代，但实际上就是讲他们在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金瓶梅先。金瓶梅呢这个名字首先就是来自这本书的三个女主角。一个就是金莲潘金莲，取了她的金字。第二个就是李瓶儿，取了她的瓶字。咁同埋庞春梅取咗佢个梅字，咁李瓶儿咧同阿潘金莲咧就死对头嚟嘅，咁庞春梅咧就系阿潘金莲个丫鬟嚟嘅，咁所以亦都系佢个幕僚，咁当然佢哋三个系成本书入边嘅主角啦，咁所以亦都系攞咗佢哋个名嘅一个字啦嚟做呢本书个名，咁呢本书佢嘅成书嘅时间啦，大概系喺明朝的隆庆至到万历年间嘅，咁咧作者嘅署名叫做兰陵笑笑生，咁但系咧从来冇一本书佢嘅作者嘅争议咧有比金瓶梅更加大嘅，咁而到目前为止咧，大概有50个人咧都被怀疑咧系金瓶梅嘅作者，所以到依家为止都冇人知道究竟金瓶梅系边个写嘅，咁而金瓶梅嘅题材咧，佢系由《水浒传》武松他杀了他阿嫂的那一段开始分支出来再扩散出来写的一部小说来的，而他描述的年代就说在宋徽宗的年代，其实实际上就是讲明朝嘉靖年间去到万历年间所发生的那些事，那些荒唐到不得再荒唐的事，写尽人生的百态可以说。现在流传下来的金瓶梅就分别有金瓶梅词话、金瓶梅第一期书，我们可以理解呢一些就是金瓶梅不同的一些编译的版本，又或者是删减了的版本。那不用我讲都知道，是吧，就是听到金瓶梅你很自然会联想到咸湿两个字，因为它在绝大部分的时间甚至乎可能在我们今时今日它都依然是一部禁书来的。这本书不单止官方要禁，甚至乎是民间都会禁的，即如果你小小个的时候跟你爹地妈咪说我要看金瓶梅，肯定不会给你看的，所以很长时间里面都没什么人够胆明目张胆去谈论金瓶梅，即好像我们现在这样，你不会明目张胆在讲 AV 的嘛，是吧。那我们刚才所讲的金瓶梅词话它是最早的版本，那什么是词话呢？词话其实是明代的一种小说的记载体来的，咁即係话可能喺民间度有啲讲古佬啊，佢一路唱歌啊，一路讲啊，咁样咁讲嗰啲故事呢，咁就係叫词话啦。咁呢一种係最早嘅一种形式嚟。咁而去到明末清初嘅时候呢，小说呢有一个文雅化嘅过程。因为你嗰啲词话呢其实都比较白话文啲，比较粗鄙啲。即係好似陈老师啲人咁样成日会讲屎尿屁啊咁样。咁难登大雅之堂嘅。你绝对不会话去到那些名牌的大学会邀请陈老师去讲屎尿屁的嘛，你是没可能去到那些地方去讲的嘛，是不是。那为了营造这种风雅的感觉，那就生出了另外一个版本。那由金瓶梅词话雅化成为金瓶梅了。那边个去雅化它呢？没人知道的。咁啊，争论不休啦，又话系阿冯梦龙啦，即系写《东周列国志》嗰个人啦，又有话人话系阿李渔啦。呢、这个雅化嘅过程咧，其实已经删减咗一部分噶啦，咁就系将一啲民间色彩比较浓重嘅地方啦，比较粗鄙嘅啲描述咧，就雅化咗啦。即系例如阿陈老师讲嗰啲屎啊咁样，佢就会雅化成为粪便咁样，即系类似系咁样啦。咁但系你讲粪便嘅时候咧，你就冇屎嚟得咁有嗰种灵魂啦，你明唔明？所以呢两个版本咧就各有所长啦。咁后来咧，去到康熙年间啦，有一个叫做张竹波嘅人啦，咁啊再喺 原先的基础上面去评注了金瓶梅这本书，跟着就改了个名字又走了去出版了，那就叫做第一期书。但是呢，无论你雅化又好啦，评注又好啦，是吧，即是在当时的社会的舆论啦，同埋民间的舆论底下啦，咁冇可能会俾你发行嘅。呢样嘢呢亦都体现到人性嘅虚伪。官府话要查禁你，民间话你係咸书，但呢个个人手一本，个个喺床下底都会有一本，底裤后面都会摄住一本，黑市书箱呢係咁印。咁所以呢一路流传得最广嘅呢反而係呢张竹波佢评写嘅嗰本第一期书。咁你可能会问啦，金瓶梅点解会俾人哋禁呢？咁最大嘅一个原因就係呢，佢用咗大量嘅笔墨啦去描写人嘅情欲啦、物欲啦，同埋对欲望嘅追求。甚至乎係话呢嗰种欲望嘅泛滥。亦都有好大量嘅关于性嘅好细致嘅描述。咁后来呢亦都会有好多嘅画家啦，咁会根据佢嘅画本啦，跟住就会画返一啲类似春宫图咁样嘅嘢啦，去描写返呢啲情景出嚟。但成本书嘅所建构嘅嗰种价值体系呢，就係人对权力同埋物质金钱嘅一种追逐，甚至乎呢係对性欲色欲嘅嗰种追逐。而呢一种欲海嘅泛滥啊，摆到明就是话紧你明朝嘅后期嗰啲皇帝又唔上朝啊，又开炮房又剩啊咁样，跟住上梁不正下梁歪，成个社会嘅真实嘅情况真系就系咁样，成个文化啦、社会啦都系十分之堕落同埋败坏嘅。佢将明朝末期啊，当时社会上面嘅嗰啲人喺呢啲咁样嘅情况底下苦苦挣扎，而且亦都津津乐道嘅嗰啲人生百态啦，展现喺大家嘅眼前。咁历史上面咧，其实对金瓶梅咧，可以话咧有两个极端嘅评价。有人咧赞到佢上天咁高，亦都有人咧贬低到佢咧，好似垃圾都不如。有人话咧，金瓶梅系古今第一大嘅淫书，系淫秽之书。话写呢本书嘅人咧丧心败德啊，作者咧简直死有余辜。亦都有人咧话佢咧云霞满纸啊，胜于梅生七法啊。咁而我哋了解金瓶梅咧，一般咧就系喺一啲咸片嗰度咧了解到呢个名啊，咩玉蒲团啊、金瓶梅啊嗰啲啊，都经常咧攞嚟拍成咸片嘅。咁即系话呢本书咸湿咧，佢就咸湿硬噶啦，一定系咸湿噶啦。咁但系点解佢会咁咸湿咧？其实咧，我觉得系好简单嘅呢个道理。如果你想令到你写嘅嗰篇嘢快速咁样传播，无非得两个题材可以做到呢一点嘅啫。第一就是关于政治的阴谋论，第二就是咸书。因为这两种载体可以说古今中外万事万灵，所以如果你要传达一种价值向导的话，而且令到它可以快速传播，那么唯有用这两种途径。如果你要令到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可以看得清那个社会的百态，令到当时那班人可以觉醒，可以有深刻的体悟，所以你就要令到它变成一本咸书，然之后流传于世，跟住警世。这个是我推测金瓶梅它有大量的这个性描述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我的推论。因为其实你再看回它里面那些性描述，其实是基本上都是重复的，即可能这里有一段，那里那一段和这一段是极为相似的。就好像你看蒙面超人一样，每集集都是打怪的，只不过换了个怪的样子，那些剧情都是差不多的。而且甚至乎有一些文本就是抄袭其他书的那些情节，即是那些性描述的东西是抄袭其他书的情节的。咁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佢描写性方面嘅呢啲描述咧，并唔系呢一本书嘅作者佢嘅专长，而且佢亦都真系唔系话好有心机去描写呢啲嘢。佢最核心嘅价值就系佢想传达嗰种社会嘅丑恶俾大家知道，等大家喺睇咸书嘅过程入边咧，有一个觉醒嘅时刻，咸湿得嚟，你成个人又系识独立思考嘅。是不是很奇妙啊，成件事。所以说他堪称是咸书入面的典范，咸书入面的表表者，咸书入面的至理名言，咸书入面的圣贤书，一次过满足你 N 个愿望。 咁而我哋咧本身系亚洲社会嘅人啦，深受呢个礼教思想嘅束缚啦，其实对性描述啊、性描写啊，其实系一个好忌讳嘅话题。所以就算系时至今日啦，我哋接触到嘅《金瓶梅》啦，佢都系删减版嚟嘅。咁你一听到删减版呢件事咧，就好搞笑啦。即系话喺呢本小说入边有一啲部分系官方啦，又或者系民间啦，或者出版社啦，甚至乎可能系舆论啦，唔希望你见到嘅。但系吊诡嘅地方就系、是，无论你去搜索一出电影啦，搜索《金瓶梅》都好啦，你总会喺搜索引擎嗰度咧揾到嗰啲括弧未删剪版、完整版。咁意味住其实大家睇完整版睇嗰啲唔删剪嘅版本咧，系一种需求嚟嘅。大家都希望去睇唔删剪嘅版本，但喺礼教上面喺表面上，大家亦都觉得唔应该将佢放喺表面上可以俾大家睇嘅。所以呢一种咁样嘅文化咧，就系虚伪，一边唔俾人睇，另一边自己偷偷地睇。呢啲冇办法直面自己嘅心理啦，自己嘅欲望嘅。一啲傳統嘅文化啦，我覺得係十分之差嘅，甚至乎去到80年代啦，咁出版嘅《金瓶梅詞話》啦、全書啦，依然係刪減咗咧19,174个字，每一個刪除嘅字咧，都會用一個框框啊，一個口字咁樣嘅方框咧嚟代表。咁而咧拎到呢啲書嘅人咧，咁就好似玩呢個填字遊戲咁樣啦，咁啊揾翻一啲。他们可以考据到个版本，将那些被人删了的字填回个框那里。这件事真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你越是删除的东西，大家越有兴趣，大家越想填回它下去。这种是一种很有趣的心理。所以我奉劝大家千万不要道德绑架。如果你家部电脑的硬盘里面没有一个隐藏的文件夹是放着 AV 的，那你可以说《金瓶梅》是一本咸书，不应该流通，它应该删减。但如果你家部电脑里面有，麻烦你收声。如果你够胆将文件夹放在你电脑的桌面上，这些就真君子了。我自问我都做不到，所以我不够胆去评论《金瓶梅》。而《金瓶梅》和其他的一些小说它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咁我哋了解过啦，无论西游记又好啦，或者係其他三国啊等等嘅一啲小说都好啦，佢好多呢都係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年代啦，好多个版本嘅变化啦，唔同年代嘅讲古佬嘅添油加醋啦，跟住堆砌喺一齐，跟住最后再搵一个人編写出嚟嘅一部小说嚟嘅。但係呢金瓶梅就唔一样啦，佢相对嚟讲佢嘅成书嘅年份係好短嘅。并不会说经历几百年流传下来的故事累积出来的情节是没有的，可以说算是独立创作的一些故事。而它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它基本上是聚焦于女性的长篇小说。你想想，其实在古代主要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因为聚焦于女性的角度的这些题材是少的。后来的《红楼梦》很多人都说，其实如果没有金瓶梅的话就不会有红楼梦。大家都知道我六庆余年，猫腻即是庆余年的作者，其实他是红楼梦的头号 fans。 我其实在他整部庆余年里面都找到红楼梦的影子，所以其实没有金瓶梅就不会有红楼梦，没有红楼梦就不会有庆余年。金瓶梅对人的那种丑恶，那种很细腻的描述，其实是做得很好的。他整个故事的大纲就是以西门庆这一家人这个家庭来做一个作为一个典型，作为一个代表。这个家庭可以代表了这个社会上面各色的人等他所有的真面目，全部都在这个家庭里面体现出来。所以写这本书的那个作者，他对当时社会里面的世态炎凉、人情世故、每个人的那种丑陋的面具背后的真实的自己看得太过清楚了，所以轻描淡写地写出来都可以做到入木三分。其实《金瓶梅》这个作者他相当之聪明，因为在他成书之前，其实《水浒传》已经是一本畅销书来了。而在《水浒传》里面曾经就有武松、武大郎、潘金莲这些人物， 咁潘金莲啊，毒死咗佢嘅老公系嘛，跟住就嫁咗俾西门庆，搞到人神共愤嘅呢件事咧，其实有无比嘅创作空间嘅。而且如果你喺呢个故事度延展开嚟嘅话咧，大家对你嘅呢一本小说嘅关注度咧，亦都会更加高。咁就系所谓咧古代嘅嗰啲慢车边蹭热度啊，就系嗰啲嘢啦。嗱，唔系依家先有嘅蹭热度嗰啲咧，金瓶梅都做咗噶啦已经。咁成个故事咧，佢嘅主干系咩咧？就系讲西门庆佢由一个好市井嘅商人啦，甚至乎可能话系个流民啦，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发家致富。而另一边厢咧，就系潘金莲佢嘅命运，本来系个丫鬟啦，咁之后又俾人送咗俾武大郎啦，系嘛？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咁就系呢两个人嘅命运啦，作为主干咁样纠缠喺一齐。虽然系讲一家人嘅嘢，但系咧，其实佢所影射嘅系成个社会嘅百态。所以其实《金瓶梅》成个故事咧，就系话阿西门庆屋企佢嘅家族家庭嘅兴衰事。西门庆同埋潘金莲嘅呢一段孽缘啦，随住西门庆佢继续发家致富，成个人生成个故事咧，亦都有曲折离奇嘅变化。而呢啲咁样嘅变化啦，亦都直接影响到潘金莲佢嘅命运。这个就是整本书的主干。而另外亦都有很多的配角，就是西门庆的妻妾。西门庆有一妻五妾，这一班女人很复杂的关系，彼此之间争风呷醋，跟着以虞我诈，有一些又会结盟，有一些又会鱼死网破，你死我活，将他的家庭生活相当之生动，相当之细腻咁样啦，去表达出嚟。咁除此之外咧，仲有更加多嘅一啲碎湿湿嘅嘢，例如就系话潘金莲啊，或者系西门庆嘅嗰啲亲戚啦、朋友啦、奴婢啦、佢嗰啲下人啦，甚至乎咧同佢勾结埋一齐嘅嗰啲官员啦等等。所以其实我哋看似系睇到西门庆佢一个家庭，但实际上咧，你系睇到当时呢个社会入边。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咁西门庆啦，佢系一个商人嚟噶嘛。咁其实你都知道喺古代其实商人嘅地位系好低嘅。但系凭借住佢嘅财富，佢进入咗当时嘅官场嗰度。佢做嘅官虽然唔大，只不过咧系一个五品嘅武官。但系佢唔单止可以直接通报宰相，甚至乎咧仲可以上朝见到皇帝添。所以其实《金瓶梅》入面对官场的描写才是他的很犀利的点睛之笔。他亦都揭露了明朝最典型，亦都是我成日同大家推荐的吴师写的《隐蔽的秩序》《潜规则》《血仇定律》入面所讲的沉糟的那种描写，亦即是说是权力和财富的那种互换。这一样东西才是整个《金瓶梅》入面他想呈现出来的一个价值体系，他想讽刺的内在的核心，他表现出的那个时代就是思想行为都相当之荒唐的上梁上层建筑，然后怎样通过一层一层的腐败和堕落而影响到辐射到整个社会。民间见到的这些混乱和荒唐，它的根源就是在它的统治者那里，就是在嘉靖去到万历那几个九皇帝那里。无论是皇帝、宰相，又或者是高层的权贵，他们的腐败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腐败。当你在民间都会见到恶、见到腐败的时候，它的上层建筑绝对绝对绝对不会是好人，绝对绝对绝对比你见到的更加腐败。所以《金瓶梅》里面他所写的那些乡绅啊、那些妓院啊、那些家丁啊、那些县官啊、那些嘴脸啊，看起上来你可能见到是一些很市井的人，是一些市井的人，很底层的人在作恶，但事实上他的根源是来自整个大明，整个明王朝它的那种堕落。很多人都很喜欢明朝的历史，但是对我来讲， 明朝嘅历史简直对我嚟讲系一种耻辱。一啲咁样嘅人，佢都可以做皇帝，我真系觉得系汉人嘅耻辱。我实在真系冇办法以大明为荣，我只能以大明为耻。咁其实喺《金瓶梅》入边啦，对佢家庭嘅每一个人物嘅描写咧，可以做到好细致嘅。咁但系咧，佢每一个人物嘅描述咧，佢都系点到即止。佢唔会话要嘥好多嘅篇幅去交代好多嘢，而系通过一啲好简单嘅对话啦、心理描写啦，佢就已经可以喺好短、好少嘅文字入边咧，令到你去了解呢几个人佢嘅唔同嘅性格。西门庆咧，佢有一妻五妾啊嘛，系咪？咁佢经常咧都会喺外边花天酒地嘅。咁李瓶儿啦，系佢其中嘅一个妾嚟嘅。咁但系佢因为咁多妻妾系嘛，一路都冇仔。咁有钱又冇仔生，所以咧佢其实一路都好唔开心嘅。咁但系咧呢个李瓶儿咧就帮佢生咗个仔啦。咁喺成本书入边啦，潘金莲啦就把口好臭嘅，成日都闹人嘅，睇人哋唔顺眼啊，比较冲动嘅。所以咧其实佢同阿李瓶儿咧个关系好差嘅，可以话系死对头添。咁而阿西门庆嘅另外一个妾咧孟玉楼咧就系一个心机婊嚟。佢成日咧阴啲阴啲咁样暗示，又或者咧系教唆阿潘金莲，等阿潘金莲咧去做丑人，去闹人，而佢咧粒声都唔出，扮晒好人咁。潘金莲口臭，亦都系非常之恶毒嘅一个女人。人哋生咗个仔，佢系咒人哋难产。但系咧，如果讲心计咧，最犀利都系孟玉楼。这个孟玉楼咧，佢同阿潘金莲咧系好朋友嚟嘅，即系企喺同一阵线嘅，即系大家都系妾。但每一次咧，都系佢不露心迹咁样咧挑拨阿潘金莲咧去做呢个丑人，去闹人或者去搞事嘅。成本书入边咧，经常都会好细致咁描述呢一班女人咧喺屋企嘅家庭生活，但系就好细致咁样咧喺佢哋嘅对话啦，喺佢哋一啲行为度咧，就将佢哋嘅性格啦表现出嚟。咁以上咧就系讲嗰班女人喺屋企入边嘅内斗啦。咁另外咧，再讲下西门庆，佢喺官场嗰度，或者系喺佢嘅商场嗰度，佢又系点样慢慢去攀附权贵，去结交到呢啲权贵嘅咧？咁首先咧，阿西门庆啦，佢就识咗一个状元，咁啊姓蔡嘅。咁呢条友咧，中咗状元啊，翻咗屋企，但系咧本身咧佢就系好贫困出身嘅。咁啊，但系当然中咗状元啊，衣锦还乡又成啦，系嘛？但系你未领命噶嘛，系嘛？你未上任噶嘛，所以你仲系冇钱嘅。咁后来呢个状元咧就经过人哋嘅介绍啦，就识到西门庆。咁啊，西门庆啊肯定去资助佢啦，俾钱佢啦，好明显一种投资嚟啦，系嘛？咁啊，西门庆十分之礼遇佢啦吓。咁后来咧呢一个蔡状元啦，咁就变成御史啦，终于做咗官啦。而家西门庆喺呢个 moment 咧，佢亦都越嚟越有钱啦，已经系一个盐商啦。咁呢个蔡御史佢做咩嘅咧？佢系巡盐御史，即系负责管理啲盐商嘅。咁啊，蔡御史咧就同另外一个巡案咧，咁啊一齐嚟视察啲业务啦，咁样。所以阿西门庆咧又通过蔡御史咧勾结咗呢一个宋巡案，由阿西门庆对一个初出茅庐嘅官员嘅资助。再去到后来越识越多呢一啲咁样嘅新任嘅官员，呢一条官商勾结嘅食物链咧，咁啊呈现喺大家嘅眼前啦。每一段阿西门庆佢同啲官员嘅见面啊，唔同嘅身份嘅官员嘅招待啊，其实都系唔一样嘅。喺官场入边嗰啲套话，嗰啲好细微嘅暗示咧，如果呢个作者佢冇经历过呢啲官场嘅黑暗咧，佢一定冇办法写出嚟。而《金瓶梅》成书嗰个年代啦，咁啱就系嘉靖嘅中后期。当时咧，其实喺民间嘅工商业啦、手工业啦，系十分之蓬勃发展嘅。于是乎咧，就出现咗一个新嘅社会阶层，咁就系咧靠住呢啲手工业、商业啦致富嘅呢个阶层。西门庆咧，佢并唔系一个地主，而系一个商人。咁后来咧，生意越做越大啦，势力咧越嚟越膨胀。慢慢咧就官商勾结啦，咁其实咧呢一啲咧都系当时嘅官场嘅现象。 是当时那种政治的纷乱和官场腐败的一种体现。而且在民间精神上面的解放和价值观的那些扭曲亦都体现在各方面。很多这些既得利益者都崇尚纵欲和堕落的这些价值观。你想想，皇帝一不是几十年不上朝，一不是就宠信各种各样的道士。虽然说当时思想解放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但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导致了价值观的一种扭曲。全民逐利，全民纵欲，也都成为了当时社会的风潮。当时的明王朝堕落到什么程度呢？宰相如果要上奏章给皇帝，都要在奏折里面夹着一些春药的药方。而在社会上面亦都有各种各样的咸湿小说在流传。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金瓶梅》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史书没有写的东西，《金瓶梅》都一一地写出来。西门庆可以说是当时的人生赢家，不断都会有飞来的横财，好像赚钱很容易一样。老婆亦都是夹带着家财咁样嫁俾佢嘅，每做一笔生意都会有暴利，屋企亦都越嚟越有钱啊。咁当时咧，宰相嘅月俸禄咧系87两银，而西门庆送礼啊、洗钱啊，每一次咧都系100两上1000两嘅银两。佢中意边条女，佢就有办法可以将佢据为己有。无论你嫁咗人未，无论你是哪个的小妾，他家里面基本上他的妾室都是人家，以前都是人家老婆的。西门庆在家里又是一个大男人来的，令到老婆都服服帖帖，个个都要千方百计地讨好他。而西门庆这个人，他本身大字都不识多个，但是他就官运亨通，由一个卫所的副长官一路识埋宰相，甚至乎仲可以上朝，得到皇帝嘅接见。呢、这个西门庆可以话有住超乎常人嘅机遇同埋权力嘅。而呢一点咧，亦都系作为价值扭曲之后，喺当时嘅社会上面，尤其系嗰啲底层嘅民众，佢哋对上层社会嘅一种梦寐以求嘅潜在梦想，个个口头上都话好憎啲贪官，但系每一个都千方百计咁想做一个贪官。所以西门庆嘅作为一个形象，其实真系写透咗当时每一个人嘅嗰种心理状态。当我哋喺度指责西门庆话佢系个变态佬，话佢系个淫虫嘅时候，每一个人其实你都系咁样嘅人，每一个人嘅心目中都系西门庆，系大家羡慕妒忌恨嘅一种人，同一时间亦都系大家好想成为嘅嗰种人。而他一切的这些运气都跟当时腐败的政府那种沉糟的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金瓶梅》是一部十分之高超的一部很写实的小说，卖官、卖商机、卖保护费、卖关系、卖老婆、卖女人、卖情谊，互相勾结。当我跟这个官员勾结完之后，我就可以将我同呢个官员嘅关系卖俾另外一个人，去换取另外一种利益，再通过呢啲利益勾结新嘅官员，再通过同呢个新嘅官员嘅关系，再去卖俾其他人，再获得另外嘅利益。所以当我哋了解咗咁多时代嘅背景，同埋呢一个作者佢对人性、佢对当时社会嗰种黑暗嘅嗰种描述，那种很透彻的洞察，你就知道这本书它绝对不是一部咸书那么简单。如果有一天《金瓶梅》都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课本里面，那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这个民族不再虚伪，真正够胆直面我们的历史。今集的时间来到差不多了，我是陈老师，得闲无事看下古书，我们下集再见。